现场是找
找找找，好，我们就等一下，好，好，其他找好，那我们开始以前呢，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好，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又赐给我们这段时间，将我们聚集在你面前，主啊，来查考你的话语，主啊，这是何等的恩典。主，我们知道，主啊，你不但拯救了我们，并且你也赐下了教会，使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可以跟其他的肢体彼此之间呢，我们来互相的学习，我们在肢体之间呢，我们也彼此联络，同时我们可以在基督里，我们可以互相建造，也在爱心中能够彼此的互相的激励，使我们在生命中呢能够更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并且你也赐下圣灵使我们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呢，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你的信实和你的伟大。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每一天与我们的同在，你不断赐我们每一个人有一颗一同的心思，也有一同的意念，并且呢，你也使我们有相同的看见，能够在你里面呢，能够合一，有一个合一的心智，能够呢一起走呢天路的历程。主啊，我们也感谢你，也是让我们在彼此相交的时候呢，能够不再以自己为中心，真是能够存着谦卑的心，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也不要单顾自己的事，凡事呢都能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凡事呢都以荣神益人我们这种心呢来侍奉你，可以使我们在基督里呢彼此的建造，彼此的学习能够有一颗同心合意的人来赞美你，能够敬拜你。主啊，求你真是与我们同在，我们把今天呢这段学习的时间呢恭敬仰望交托在恩主你的手中，你自己来看顾，你自己来带领。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前几个礼拜呢花了一点时间呢来学习什么叫在基督里那我们这一个小题，我们已经进入到生命与侍奉第四个大题了。在这个基督里的侍奉呢，我们学习完了以后呢，我们今天要开始一个新的单元。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在基督里呢？就是因为我们要在基督里，我们要有一个合一的侍奉。所以呢，我们下面呢大概有四五个礼拜呢，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呢能够有一个合一的侍奉。那我们讲呢，我们是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够合一对不对？在以弗所书呢在这个腓立比书呢，就东东都告诉我们怎么样合一怎么样合一我们有一同的心思，有一同的意念呢，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就能够合一在腓立比书里面也告诉我们在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呢，告诉我们教会与这个身体，这个身体就是教，身体就是教会，基督就是头这样的连结呢，我们就能够合一这我们前面都讲过了那今天也是一样，今天呢，在我们怎么样合一的侍奉呢，我们要从几个方面来学习。我们今天第一个方面，我们从在基督里的劝勉来我们这几个礼拜我们用的经文是腓立比书二章一到二节我们在基督里的劝勉然后呢我们还有在基督里的这个交通，在基督里的安慰在基督里的这个彼此的互相的带导等等，我们从这几个方面呢我们来学习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学习怎么样在劝勉里面在基督里的劝勉里面呢，我们能够达到一个呢合一的侍奉。那我们第一段呢，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看，我们怎么样学习呢合一的在劝勉里面的合一我们来侍奉。我们第一个，我们要从基督的话我们或者说从圣经或者是从真理里面，我们来彼此的劝勉，我们达到合一的地步。第二个呢，从圣灵的工作 啊，今天呢，我们最重要的是要从祷告里面，圣灵的工作，圣灵的祷告的工作呢，我们来学习呢，怎么样的彼此的劝勉呢，我们达到合一的侍奉。第三个呢，从神的爱，从神的爱里面呢，我们来学习呢彼此的劝勉，在爱里面我们彼此劝勉呢，能够达到一个呢合一的侍奉啊。好，最后呢，我们会用三段啊，一个用啊保罗劝勉提摩太，还有呢这个亚比该劝勉大卫，还有呢耶稣基督劝勉彼得啊，这三个劝勉呢，我们来看怎么样落实把这个基督的真理里面的劝勉，还有这个祷告里面的劝勉，圣灵的工作的劝勉，还有神的爱的劝勉呢，我们怎么样来看，怎么样达到合一的目的，合一的目的。好，第一个呢，我们就说，第一个呢，我们从基督的话语或者说真理里面啊，圣经里面呢，我们来学习呢啊劝勉啊，我们达到合一的目的。我们晓得圣经啊，就是神的，就是真理，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个圣经呢，神向圣灵呢向我们启示呢，这个圣经的目的呢，是要怎么？是要达到一个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啊，这四个目的啊，这是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我们看教训，教训就是呢要劝勉人走到一个正当的道路。教训你就是教我们教训人，老师教训我们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该做，什么是我们不该做，什么是对的，分别善恶，这就是我们通常我们学生呢我们所受的教训。那圣经呢第一个目的呢就是教训我们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要，什么样去认识神啊，什么样听神的话语啊。当我们把神的话语放在我们心中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个目标，我们就有了一个方向啊。第一个啊，所以我们说圣经这个真理的目的呢是教训。第二个呢是督责，督责就是督导责备啊。什么时候我们需要被责备呢？就是我们走错了路或者做错了事实的时候呢，家长了或者呢啊父母亲会责备我们。责备的其实是告诉我们这是错的事，那我们必须要呢要来矫正啊，我们不应该继续的怎么样错下去啊。所以圣经的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怎么样，就是督责。啊，我们如果没有人督责我们的话，你想想看，我们这个一个人呢，会有错到什么个地步啊？所以，我们一定要需要啊，在家里呢有家长的教导，在学校里面呢有这个老师的教导，那我们呢在生命里面呢有神来怎么样督责我们、教导我们，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啊？所以不要再一路走错去呢，受了罪的迷惑。然后呢，一路走上了这个啊，这个败生命的灭亡的道路啊，这是圣经第二个目的。第三个是使人归正啊，使人归正也是同样的道理，就是你走错了，你一定要归回来，告诉你什么是正的啊，就是归正。归正呢，其实有点像悔改啊。我们前面以前也讲过悔改，对不对？悔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悔改。归正向神，就是你把原来是背向神的，现在你转过来了，归正就是面对着神啊，就是从错误的、从罪恶的生命里面呢，从悖逆的呢、从灭亡的道路呢，你归正到怎么样？归正到生命的道路上啊，这就是圣经的第三个啊，第三个这个啊目的。第四个呢，教导人学义。教导人学义就更容易了解了，就是让我们行为上做一个呢行做一个义人，做一个行为上呢要分辨是非，然后我们走在一条怎么样？走在一条正路上，正路上。好，那我们知道呢，我们怎么样的？所以呢，我们一方面啊，我们要接受从圣经来的劝勉，在基督里借着真理啊，真理呢来教导我们。同样的呢，我们呢也要怎么样？同样的呢，我们也要用真理呢去教导别人，教导别人。所以呢， 保罗呢教导提摩太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我们在真理里面，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要成为圣洁啊，远离淫行。成为圣洁，我们都知道这个比较容易了解。那保罗不但成为圣洁，就是要在真理里面我们要成为一个圣洁、分别为圣的人。那远离淫行呢？这个淫行呢，不光是说只是好像犯奸淫的那一方面，这个远离淫行呢，其实也包括了所有的恶行，拜偶像啊，这个行不义啊，等等等等。所以你看到没有？所以保罗在教导提摩太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在基督里的劝勉，基本上呢，就是这两件事。第一个要成为圣洁，第二个呢要远离淫行，或者我们说呢远离恶行啊，远离恶行。所以呢，当我们在远离成为圣洁、远离淫行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抵挡异端，我们才能够提防假教师。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在真理上呢，怎么样？我们在真理上才能够站立得住，站立得住啊！所以呢，我们说第一个，我们靠着啊基督的话、圣经真理呢，我们来彼此劝勉，我们接受神的劝勉，我们同样的呢，我们也要用神的话呢去劝勉别人啊，别人劝勉。好，那第二个呢，我们说呢，圣灵的工作啊，我们要在基督里呢，我们要用圣灵的工作呢，啊，彼此劝勉，互相劝勉。因为这个圣灵的工作，我们上礼拜已经讲过很多了，所以我们今天呢，只是把它专注在呢祷告的这件事上啊。我们怎么样劝勉呢？我们在劝勉的时候呢，我们要祷告啊，我们要祷告。我们讲过，以前讲过，祷告就是通天的道路，对不对？通天的道路就是我们要明白怎么样，要明白神的旨意呢？我们就是借着祷告啊，借着祷告。那祷告呢？我们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当然是要明白神的旨意，这我们也讲过了。所以呢，在劝勉的这个方面呢，我们祷告呢，一方面是为了自己来祷告啊，我们先要求神。用他的话语把他的旨意向我们显明，向我们劝勉啊。同时呢，我们也要呢借着祷告呢，当有看到弟兄或者别人犯错，我们要劝勉他的时候呢，我们也借着祷告，这就是叫代祷了啊。代祷什么意思呢？就是代祷希望呢他能够归回到神的面前。这个稍微要解释一下啊，我们这个代祷啊，不是说我们，当然一方面是说希望神给我们的能力，让我们有神的话语，我们能够劝勉他，能够把他从罪恶中呢，能够拯救出来。同时呢，也是呢，我们代祷呢，也是求圣灵自己做工，在这个人弟兄或者姐妹身上做工呢，让圣灵在他里面自己动工，把他挽回过来啊。这个等一下我会解释啊，为什么这样？因为怎么样？因为我们即使啊，我们祷告了以后呢，我们觉得呢，好像。我们可以呢，有些真理我们可以去这个说服别人的时候呢，可是我们也要知道，我们是什么？是不完全的。有时候呢，我们讲话呢，可能呢，好像我们不能够把这个神的真理呢表达得很清楚。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注意，如果这个时候呢，你用自己的血气或者靠着自己的意识去讲的话呢，可能反而会更糟。所以呢，有些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求圣灵在亲自在这一位弟兄或者姐妹的身上呢，亲自来做工，使他转回啊。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讲啊，等一下我们会讲。我可能必须要用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可能比较了解，要不然的话这个不太容易了解。举个例子是什么例子呢？就是当大卫犯了罪以后呢，神就差派拿单这位先知呢去劝 大卫悔改，劝勉他悔改。拿单呢，就用一个比喻，比喻呢说一个妇人他有很多羊，可是他朋友来了，他居然去抢夺呢他这个朋友的这个一只羊，那他就欺负他。结果大卫就很生气说，怎么可以，这个不公不义。然后拿单就说，这个人就是你。看到没有，有时候我们想要去劝，我们知道呢，我们想要劝勉，我们凭着爱心去劝勉他的时候呢，可是呢常常呢，因为呢我们有时候呢，我们不能够把这个圣经的真理讲得很清楚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求圣灵赐下了能力来，让圣灵呢自己去做工，这样呢能够打动他，让能够打动他。所以呢 我这里所要强调的就是说，我们常常是有好心呢，可是呢办错了事，做了坏事。我们好心绝对想要去挽回某一位弟兄某一位姐妹，可是呢当你用了很，如果呢这个时候呢你自己如果说呢在某一些事情上不是很清楚或者不是很明白的时候呢，你反而呢会啊哦好，我再讲点哦，我多花点时间我再讲一点好了。什么叫劝勉与控告的不同啊？其实这是等一下我要讲的。劝勉就是把一个弟兄犯错的弟兄把他挽回过来，这是出于爱心。什么叫做控告？控告就是你就是指出他，就是指责他，而没有用爱心，没有让他感觉到呢神你要把他挽回过来。所以呢一个挽回，一个劝勉一定是出于爱心的，而控告呢就是你没有让他感觉到神是爱他，你没有让他感觉到他是你是在爱他，好像你就是在那里指责控告他。所以这是最大的不同，劝勉与管教一定是出于爱心，是为了将来他的益处，是为了他的益处。而控告呢只是表示说你比他好，你比他公义，你没有犯这个错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呢这个第二点我们就讲，我们要挽回一个人呢，一定是要靠着圣灵的祷告，一定要靠着圣灵的祷告要把他挽回过来啊。这个是很啊，这个是我们常常会犯的错，尤其是在彼此侍奉的时候呢，有一些误会或者有一些不是能够完全了解真相的时候呢， 有时候会产生一点摩擦。所以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呢，我们真的是求神呢赦免我们啊，我们一定要带着爱心，我们就要劝勉别人或在讨论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带着爱心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啊。好，第三个呢我们就讲了，要就讲到马上就到爱心了，神的爱。所以呢我们呢在劝勉的时候一定要带着爱，爱心啊。这个呢我们就知道啊，这个我们知道以弗所书讲的怎么样，在爱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什么元首基督啊，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要劝勉的时候一定是由爱发出来的啊，爱发。用爱心说诚实话，其实正啊比较好的翻译就是说，在真理中啊，在把爱要行在真理中，或者在真理中把爱，把在爱中把真理行出来。我们常常只用了前面这句话，在爱里用爱心说诚实话，而忘记了后面呢，凡事长进要连于元首基督，要连于元首基督是非常非常重要。如果你只用爱心说诚实话，而你忘了为什么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呢？就是要见凡事长进要连于元首基督，连于元首基督就是说什么意思？就是在基督里说用爱心说诚实话，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在当只有当我们是为了要挽回一个人，我们是要建立这个人，要在基督里呢长进他的时候呢，我们呢才能够把他挽回过来。这样的话你去劝勉人的时候呢，才能够怎么样收到这个劝勉的效果 常常我们是要劝勉人呢，反而轮得变成控告人，这个就完全就是这个完全就走偏了。因为我们讲劝勉是出于爱心，控告是出于自己的骄傲，这都是这个是不对，控告人这是不对的啊。因为我们绝对不，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蒙恩的罪人，所以我们不应该呢存着一个控告的心来指责别人，而我们应该存着一个什么劝勉的，又存着一个爱心呢，要把人挽回过来啊，挽回过来。好，这个以后如果有空的话，我会再讲，因为这个不太容易了解了，因为不太容易。可是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从圣灵的带领里面，从神的爱里面呢，我们就能够分辨出来，我们到底是出于爱心呢，是怎么样才能够把人挽回过来啊？这个是很重要。其实追根结底，我们去劝勉人，在基督里面劝勉人呢，就是希望呢彼此之间呢能够互相的建造。因为什么？因为呢，我们同样的都是互为肢体，我们都是连于元首基督的，我们都是一个身体啊。所以呢，只有当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时候呢，这样的话呢，才能达到呢这个劝勉的地步啊，才能达到这个劝勉的地步。好，那下面呢，我们有三个提醒。第一个提醒呢，我们用真理去劝勉人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其实是我刚刚稍微已经提到了一点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完全的，只有神是完全的，所以我们去劝勉人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也会讲错话，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用真理去劝勉人，我们尽量用神的话语。当然了，这个神的话语真理呢，我们需要把它解释清，把它光照解释出来，让人明白。可是呢，我们常常犯的一个错误呢，就是当我们去劝勉人的时候呢，我们有太多人的话语，可是呢，我们人又是不完全的，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有时候呢，就是容易落入到我刚才讲那个地步，落入到控告的地步啊，所以我们第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当我们用真理去劝勉人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我们人是不完全的，只有神是完全的，所以呢，我们尽量用神的话做我们的根基来劝勉人啊，来劝勉人，然后不要加了太多自己的判断，不要加了太多的自己的猜测或者猜疑啊，猜疑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啊。因为呢，我们前面已经讲过，我们整个的劝勉的目的跟意义呢，是要长大成人，是有满有基督呢长成的身量，就是让我们彼此之间呢，能够生命中呢能够成熟，能够长大啊，这是很重要的，这是我们常常犯的错误，这是第一个。好，第二个呢，在圣灵里面呢，在圣灵里面祷告的时候呢，我们也刚才讲过，其实我刚才讲过，我们在要去劝勉或者跟着弟兄姐妹交通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经过祷告清楚，这是神的带领。一方面呢，准备我们的神的话语在我们心中，让我们能够呢把这个神的真理讲得清楚明白。其实呢，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就是在祷告里面求圣灵自己在他心里面做工。所以我们常常呢，我们自己呢，常常做了啊，替神在那里做工。我们常常呢，就是我觉得是这样，所以呢，我就去呢为主耶稣出头。他这件事情做错了，我打抱不平，我要去做。可是圣经的教导呢，其实更重要的教导呢，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要求圣灵亲自在这个弟兄生命上，在他心里面做工。只要圣灵在他身上里面一做工的话，这个人必定会悔改。啊，我们常常呢越俎代庖，因为呢，我们是希望由圣灵亲自来向他做工， 而不是你来代替圣灵做工。当然有的时候我们是需要我们自己因为神托付我们去做某些事。我后来慢慢的学习到了我们更多的时候呢，如果我们肯把自己的那个骄傲放下来，多多的为对方祷告，而在祷告的时候呢，求圣灵亲自的动工，在他身上的改变呢，这功效呢其实是更大的更大的。这种呢，这一种什么时候该让圣灵来做工、来祷告、来动工呢？什么时候呢？我们呢？这个呢，要靠圣灵的带领啊！这个要靠圣灵的带领。可是呢，你慢慢的这个生命成熟了以后呢，你就会越来越发现呢，其实圣灵的工作是大有功效的。只要呢，我们安心的在神面前有完全的交托，神是不会误事的。神的工作呢，他一定会，因为这个完全的这个劝勉了，还有下几个礼拜了，安慰了，交通了，这完全都是圣灵的工作，完全的是圣灵的工作啊。所以呢，只要你肯相信，你知道这件事是出于神的，神必定会完成的啊。好，这个这个以后我们有空可能再讲一点，不过今天我就讲到这里以后我们再说。好，第三个我们前面讲到第一个有基督的话语，有真理里面我们彼此劝勉。好，第二个呢，我们讲到的圣灵呢，借着祷告呢，我们来呢彼此的劝勉，我们可以达到呢合一的目的。第三个呢，我们刚才也讲到了，是用神的爱然后我们呢这个爱里面的劝勉，我们可以在基督里爱的劝勉呢，我们可以达到呢合一的目的。第三个呢，前面两个第三个我们要提醒的，是这个爱啊跟真理啊是不能够什么呀？不能够分开的爱一定要在真理里这个道理很简单，你如果一个爱一个小孩子可是没有在真理里呢，那你就叫溺爱。他要打电动不做功课或者不上进干什么的，你都让他不在真理，你没有给他一个范围，这叫什么？这叫溺爱。我想没有一个父母会做这种事的所以我们爱一个人呢，一定要在真理里，真理里面就是告诉他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这才是什么？这才是叫真正的爱。爱要在真理里，那真理呢，也要凭着爱心行出来。你不能说我这是真理的，这对的，你一定要这样做。可是你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真理，你要行的时候，一定要用爱心来爱心来，要不然就落到我刚才讲的变成控告了当你行真理的时候没有爱心的话呢，你就变成控告，而不是在劝勉你就是怎么样？你就是在做一个指责的工作什么什么的不对。当你只有把爱心加上去的时候呢，你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把它挽回过来。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挽回的，不是要责备的不是要责备的。好，等一下接下来呢，我们最后一段呢，我们要用三个例子来解释呢我们前面讲的这些第一个，神的话语里面呢，怎么样来劝勉？我们用保罗来劝勉呢，来劝勉的这个提摩太提摩太，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的时候呢，保罗就劝勉提摩太，用神的话语来劝勉他。他说怎么样？这段圣经我们以前也用过了以前也用过了。保罗劝勉提摩太说：“你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与清洁上。”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要在这些事情上做人的榜样做人的榜样。这就是呢，保罗就是按照神的话语呢来劝勉，来教导提摩太怎么样在神的家中侍奉。言语我们晓得言为心声，那你要言语上一定要谨慎。同时呢，我们在行为上，你不光是在言语上你要做榜样，你在行为上要行得出来，要不然只能说不能行，像法利赛人这都不可以。我们在言语上，在行为上， 而且呢，在爱心、信心，我们晓得爱心、信心，这是我们基督徒呢这个最重要啊，这个很重要。我们晓得我们信心呢啊，信心是对神，爱心是对人的，对不对？对人要有爱心，对神要有信心，然后清洁，对不对？清洁，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对不对？我们一开始讲了。劝勉最重要两个要怎么样远、啊、成为圣洁、啊、远离淫行、啊、那一定是要一定要什么样一定要清洁的心你就当你清心清洁的时候你才能够做别人的榜样好这是第一个神的话语里面呢我们怎么样来劝勉我们就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跟清洁上呢我们要做别人的榜样好第二个呢啊，我们在这个圣灵的工作啊，在这个基础上啊，怎么样？这个我们用的是什么？我们用的经节是主耶稣复活以后呢，在加利利的海边啊，对彼得说，他们去打鱼了。然后呢，后来主他们知道那是主，后来呢，主就问他。主就劝勉他把他挽回过来说你爱我吗因为那个时候呢他们虽然呢主耶稣已经复活向他们可是呢他们那个时候呢信心还软弱所以呢主耶稣特别行了神迹让他们一次打一网鱼呢打到很多的网153条大鱼啊等等等等然后呢主耶稣就劝勉他主耶稣劝勉他怎么说呢他说你爱我吗所以在爱心中要把人挽回过来彼得原来呢、啊、彼得原来呢只是已经是觉得呢他这个跟随的三年半的这个主呢已经被杀了他这个前面的茫茫一片他没有他不知道怎么走下去的这个时候呢主就劝勉他主怎么劝勉他呢主说你爱我吗那彼得说我爱你然后说你喂养我的羊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在爱心里把人挽回过来爱心里面这是太重要了就是常常我们做这个挽回的工作做这个劝勉的工作呢我们要在爱心里面要多下功夫当主耶稣问你的时候你爱我吗你怎么回答当我们有一天见到主面的时候呢我们在天上见到主的面的时候我们要向主交账、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我们要用一个例子呢就是呢啊这个怎么样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劝勉的工作我们用的例子呢是亚比该劝勉大卫因为大卫在逃亡的时候呢啊他们需要这个饮食啊需要这个供应啊食物的供应结果有一个很富有的人叫拿巴啊他们剪了羊毛以后呢因为大卫平常去啊、对他们呢有一点帮助啊，有一点帮助，帮他们看守啊等等。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是大卫呢就跟拿巴讲说啊，你啊，我们有这个需要，你能不能供应我们一点？可是呢，那个拿巴是个糊涂蛋，他当场就拒绝了，而且把这个大卫羞辱了一阵。可是这件事情呢，被他的妻子呢亚比该知道了。亚比该知道了以后呢，他马上呢就带了礼物呢，就到了大卫那里。你看他怎么劝大卫你看亚比该怎么劝大卫亚比该劝大卫说大卫神已经高你做以色列的王了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你如果今天把拿巴杀了将来呢你登基的时候呢这可能成为你呢一辈子良心上的污点因为拿巴最不该死因为他可以给你东西他可以感谢你对他的保护他可以给你东西他也可以不给你、啊、这是他的选择可是你不能一愤怒就把他杀了这不可以的所以呢你看亚比该怎么样劝大卫所以我们要劝人的时候一定要有智慧一定要像亚比该这么样的有智慧然后大卫一听哎，讲的有道理我已经蒙了神这么多的恩惠了我怎么可以在这世上的犯的这个错误呢所以呢亚比该啊不是后来那个大卫就听了亚比该的劝后来他就把这个呢杀这个拿巴的这个意思呢就是取消了。所以呢你看到没有所以我们在做劝勉的工作的时候应该有一个像亚比该一样的智慧要从爱心出发要把人挽回过来把人从错误中啊把人从错误中把人从一个失败的道路中要把他挽回过来。这样的话呢才就叫做在基督里的劝勉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成为基督里呢成为一个肢体 这样的话呢，当我们在天上见到主耶稣的时候呢，啊，主耶稣说你爱我们啊，你爱我吗？这时候我们才能够回答，因为我们是用爱把人挽回过来的啊。我们呢，在夫妻之间呢，在家庭里面呢，在各个工作场合中呢，我们会遇到很多难处。可是呢，我们怎么样劝勉？我们怎么样与人合一呢？啊，就是今天讲的，我们第一个，我们要靠神的话语，靠圣经、基督的话语，我们劝勉与人合一。第二个呢，我们要在圣灵，靠着圣灵的工作，我们在祷告里面呢，把人挽回过来。第三个呢，我们靠神的爱，啊，靠神的爱把人挽回过来，然后使我们在基督里呢，我们可以呢，可以与基督合一啊，合一。好，我们今天呢，大概就到此结束。我们请胡姐妹，胡姐妹方便吗？带领我们做一个感恩祷告，胡姐妹。可以吗，胡姐妹？
网络断断续续的，不知道能不能听见
啊？可以听见，好，没问题，可以。
可以听见对吧？
好，
好的。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阿门。
求你带领保守我们，今天早晨在网络上面学习平安的度过。
阿门。
我们要向你感恩，向你敬拜。
是的。
我们看到接着钱老师，他把你的话语述说出来，看到我们要在真理上合一。
阿门。
说我们。要在圣灵里，主啊，求你来带领我们该怎样去行。主，我们常常真理和爱都脱节了，要不偏真理没有爱，要不是有爱没有真理，没有原则。只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主啊，你要我们完全在你的真理上面，主啊，自己要把爱彰显出来。求你来帮助我们。
是的，主。
只求主你来用你的话语来更新我们，更用你的话语来塑造我们像你。求你来祝福。祝福每位在你面前的学习的学员，求你加给我们每个人足够的心意和力量，也求主你纪念钱老师他在你面前的付出，主啊，你在天上纪念的地上祝福，谢谢耶稣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的，阿
们。好，谢谢各位，好，我们下礼拜见，好，拜拜，拜拜，再见，
再见，
再见。